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一个礼拜的开始，嘉妍呢觉得在每一个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宣告，所以今天我就选读一段的经文来作为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送上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礼物。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箴言十章二十二节，里面是很简短，但是却包含了一个很丰富的真理。他说啊，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最近呢，我就跟一位在海外已经移居到海外的我的一位姊妹，就在讲说她本身呢是有一个新的工作，她是做了一个月左右，觉得这个是上帝赐给她的这个工作，可是呢却发生了一些小意外，结果她这个工作就没了。因着没了这个工作呢，他就突然间很多的计划呢就不能够如愿的进行。他当时真的是晴天霹雳的，就是好像本身他很相信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带领，还有是一个恩典嘛，因为在移居国外以后要找回这个适合的工作也不容易的。但是呢过了一两天以后，当他跟我一起分享啊，还有一些的姊妹们为他祷告，他也有一些的看见，觉得说这一个事情其实也是一个他在海外生活的一个锻炼。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彼此的安慰，当中呢也有这一段的经文，也许这一句经文是想要提醒我们，我们人如果看环境的时候，的确一定是有很多我们人的感受，特别多的就是忧虑了。当然嘉妍也会吧，我们也是人，我们都会忧虑的。但是上帝一直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用人的眼光去看的话，环境一定是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担忧，有很多我们不明了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用心的去看的话，也许呢在这一些事情安排的背后呢都是有上帝的恩典，而我们没有很仔细的看，或者我们还在这个经历恩典的过程当中啊，相信这个经历呢还没有完全的，在整个过程里面还有功课要学。我们就希望呢这位姊妹啊，她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呢更加的去学到在海外工作的经验，然后在他跟家人的关系上也可以更加的紧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也希望大家呢在你生活上可能呢都有遇上了不同的挑战还有困难，但是如果好像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要看的不是忧虑，而是上帝在这一些过程当中想要带给我们的福，而这个福并不是用我们人可以去明了的或者是我们有限的眼光来观察而得到的，我们要看整件事情背后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么我就把这一句经文送给大家了。今天我们仍然呢都会有丰富的节目内容的。扑朔迷离小大人呢已经来到第九集了。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很多年轻人或者我们自己都会有的一个习惯，就是会撒谎啊。那年轻人更多呢就是会爱撒谎，到底为什么呢？ 小大人咨询平台仍然会为我们服务，就听听司马真元老师怎么样去分析真实的个案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不知所措的张妈妈进入对话。
你好，今天呀，我想谈谈我家女儿的事。她现在呀，刚刚升初一，小的时候她很乖巧的，但是这个学期开始啊，他竟然学会撒谎了，变得不爱写作业。回家问他有没有作业呀，他常常说老师没给作业。可是到了学校，他对老师说作业在家忘了带。他这个转变真的让我很头疼。本来我也不知道女儿会撒谎，因为以前她的成绩都还好。这个学期女儿的数学老师是新来的，女儿说挺喜欢他，就是因为我给这位数学老师打了电话，我才知道女儿撒谎的。我给老师打电话是因为那天我发现我女儿带了一张同学的考卷回家抄，我觉得应该跟老师沟通一下，就打电话给老师。老师告诉我女儿上次欠他作业，骗说作业忘了带，结果在课堂上发现女儿其实有带，只是没做完。我知道后就火大了，我问我女儿你为什么要骗老师呢，她跟我说来不及做，所以就没教。我发现她呀越来越爱说谎了，自己不抄写作业回来就说老师没发作业。期中考那两天问她晚上作业多不多呀，她很干脆地说晚上没作业。结果我又悄悄地问了他的同学，人家说要写词语，我很生气要他拿出来做，他都写不出来。如果我再说，他就会用很可怜的眼神看着我，然后什么都不说。哎呀，我真的很失望啊，我应该要怎么跟他沟通呢？
不知所措的张妈妈，谢谢您跟我们说出您的烦恼，能听得出来您为了女儿这个说谎的行为感到很困扰，也为到她这个变化感到失望，因为在您的眼中她一向是个乖巧的女儿。对于为什么青少年会有这个爱说谎的行为，让我们请教一下辅导老师司马真元，也许在这个行为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他心中的一些需要。
不知所措的张妈妈，您好，听得出来张妈妈您内心对女儿的关爱，您对于她的行为也不是很理解。有许多研究青少年心理的专家们就说谎这个行为做了不少研究。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心理学系的教授和主任南希达林博士， 20年来一直在研究关于青少年和诚实的课题，在美国、智利、菲律宾、意大利和乌干达进行研究。达林博士的结论是，全世界有 98% 的青少年对父母撒谎。原来孩子说谎的能力从很早期就开始发展，这是一个正常而重要的阶段去发展他们的认知。结合了专家们的研究，青少年会说谎主要是基于以下八个理由。第一，保护自己的隐私。假如青少年才刚开始谈恋爱，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去应付一大堆的问题，这并不表示他永远不会告诉别人，只是代表他还没有准备好去公开某些事情而已。第二，他认为父母不会同意。当青少年认为父母不会同意自己的观点，还会阻止他的行动，比如阻止他与朋友见面，不让他外出等等，这个时候他就会撒谎。如果父母经常性的批评孩子的朋友，或者试图说服孩子不要和朋友见面，这就更会鼓吹他说谎的行为。第三，避免被处罚。这是最普遍的原因，尤其是当孩子知道自己做了不恰当的事情，他想到接下来可能会受到处罚，于是就说谎了。而背后最大的动机就在于想要避免承担责任。第四，掩饰自己能力的不足。孩子不希望被人看到自己不好的那一面，例如考试成绩低落、父母离异、家境贫困、做了一些让人生气的事情等等，因为孩子不希望遭到负面的评价。第五，朋辈压力。青少年是很迫切的想要得到朋友的接受，他可能会编造一些不存在的故事，好让同学对自己另眼相看，像是告诉别人他们会抽烟、使用过毒品，或是已经有过性经验，目的呢，只是想要成为别人的焦点。第六，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有些青少年为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就开始说谎，但是如果他的父母质问他，他通常都会承认错误。他可能会说已经把房间整理好了，因为这样就可以和朋友出去玩，可是呢，其实他并没有把房间整理好。第七，想要得到父母的注意。缺少父母或者别人关心的青少年，可能会编造一些精彩的故事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如果这个方法成功了，他就会继续这么做。第八，自我实现的预言。意思是当一个人想象自己成为什么，或是听到了别人对自己的期望，自己就会成为那个想象中的样子。如果父母经常告诉青少年孩子你是一个骗子，那么孩子干脆就开始说起谎话来，因为反正他们已经这样被认定了。张妈妈，您的女儿可能就是不希望让您或者是老师感到失望，她也许是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但是她找不到方法去解决，就以逃避来应对。这看似是最快的方式，却没想到谎言被拆穿以后会给你们带来负面的感受。鼓励您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反思一下您过去对女儿的管教方式，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呢？您可以留意，不要因为她的行为而有很大的反应，如果您的反应过度，只会让她更不愿意向您敞开心扉。您需要有心理准备，孩子这些自私的行为是事实，因为他还没有成熟地意识到谎言有多伤人。请帮助自己稳定情绪，尽量冷静地和女儿讨论为什么要选择撒谎。 在讨论的过程中，请您注意，不要使用批判的语气，因为这样会激发青少年的反感，女儿只会觉得自尊心受损了，更不愿意与您分享她的想法了。请您尝试引导她明白，说真话虽然会让人感到恐惧，但其实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的，反而分享出来，然后冷静地解决问题才是生活的关键。您可以加上自己过去的经验，自己的故事，但是不要用家长的语气，而是像一个朋友一样的过来人去分享。和女儿说明，谎言如何给人一个错觉，它好像能够帮助人平静地去避免问题，就例如作业没有完成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谎言只会造成压力和情绪混乱。请记住，管教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您的孩子看到它的价值，而不是把它推开。解决撒谎行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快速的修复工作。有些孩子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感到安全，才能与您平起平坐。如果您保持自己有平稳的情绪反应，能够做出恰当的判断，那么孩子最终很有可能向您敞开心扉，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跟孩子建立的沟通方式。箴言25:11，所罗门王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句经文其中一个解释是，所罗门王看见了一件用贵金属造出来的工艺品，使人赏心悦目，十分享受，他就以此来比喻人在说话方面的美德。好的话语同样能够使听的人赏心悦目的享受。让我们都学习有智慧的沟通，让家中不是成为针对孩子的战场，而是一个给孩子提供帮助和安全依靠的避风港。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心碎，柔和的回答 心美好无比，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一首非常有意思的诗歌，是来自于天韵这个合唱团的《话好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因为里面呢就已经把箴言当中啊教导我们要怎么好好说话的这一些的道理呢已经唱出来了。我们要柔和回答，不要用这个怒气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还有要小心我们的舌头，更加呢我们需要说一些合宜的话，因为这个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王子当中。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家长啊都要提醒自己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家庭，特别呢是我们的孩子的，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好好说话。那么我们现在就来重温一下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过去精彩的内容，今天仍然是会有廖医生和周师母一起来探讨青少年忧郁症这个课题的。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廖医生，我知道你在香港做精神科医生，是不是也有这一方面的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对，通常都有很多是比较大的孩子，好像高中啊，甚至大学，我们常常都有看见一些成绩很不错很好
功课好
很忧郁 的孩子青少年，但是他们在高中甚至进到大学，有一些在国外很著名的大学，他们是本身是很幼瘦的孩子，
是
但是因为是生理的因素，生活的改变、环境的压力等等，去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外国啊、英国、美国等等，都有很多例子，就是一年级、两年级之后他就忧郁，根本不能够上学。晚上睡不着，
就是，
没有动力。
他的成绩很好，但是也因为压力跟一些新的环境造成他患忧郁症吗？
对呀，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没办法上学，没办法考试，
是
就有一些退学，也有一些就是开始明白严重了，就找医生看治疗，康复过来才可以继续他们的学业，
是
甚至有部分需要停学半年呢一年，但是最重要就是这样子的忧郁症治疗好康复过来才可以正常的继续他们的学习，
是
这个都是不是最坏，最坏就是有一些已经在大学生的时候开始有自杀啊、放弃啊、退学啊、不再想学，这个就是最可惜了。
对对，非常可惜。所以在廖医生你所看的这些病人当中，有没有青少年的孩子患忧郁症来接受治疗？
有啊，刚才讲就是有一些已经是念大学，也有不少是高中，初中也有，高
中
比较多，初中也有，初中也开始有，因为我们讲就是十多岁青春发育期之后，十岁十二岁开始有了，但是不是最多，最多都是十五岁十六岁开始，很多跟大人差不多，都有10%。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不了解如果他们在国外，怕他们不在身边，很多时候就父母亲就不容易了解他们的情况。
对对，
有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联络，他们只靠自己在外面读书就容易有很多压力，我们很早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困难。
但是接受治疗之后呢就可以有改善，对不对？
对，很多时候药物治疗另外就是心理治疗认知治疗我们讲就是心理咨询就可以，很多时候他们的情况就可以改善，万可以康复，
是
可能受试一段时间他们在学习都通常没有问题。
对，除了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之外呢，是不是也应该多鼓励孩子就是多有一些活动啊，正面的想法呢？
不单单是有情绪问题忧郁症的孩子、青少年学生，我们鼓励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学生都需要保持健康平衡的生活习惯。很多时候现代的孩子有很多的原因让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做适当的运动，
对，
另外就没有良好的睡眠习惯，从
只花时间念书，没有运动。
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代的孩子很多时候就是拿着手机、整天晚上都不睡，
对，
都聊天啊，玩游戏啊，什么时候都不外出啊，不做运动啊，不交朋友啊，可能这个就养成很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是，
因为适当的运动对身体有好处，这个当然明白，但是原来运动对脑部也很重要的。
对，
如果不够运动，脑部的血清素、肾上腺素、多巴胺等等就容易不平衡。
不平衡。
所以为什么现代人，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的人，他们不容易劳动，他们没有太足够的运动，就容易睡得不好，情绪容易出现问题。白天的压力不容易透过运动来平衡过来。
是
啊，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脑部很有趣，就是原来运动睡眠已经可以保持脑部很好的功能，不容易忧郁，但是现代人睡得不好，精神压力大，不够运动，所以就为什么这忧郁症越来越多，越来越在外国在国内都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其中一个生活习惯不太好。
对，
另外就是保持一些正面，能够让我们满足开心的一些活动，包括就是兴趣了。
对，
刚才讲
培养自己的兴趣，对吗？
对，好像有一些小朋友学习音乐，这个是好的兴趣。
对，
学习艺术也是很好的，
可以去学游泳啊、运动啊，这些都可以。
对
对，
所以保持足够的运动，良好的兴趣，这个是很好的。如果小朋友喜欢看书，他就在什么地方将来到大学啊，在国外他有时间就看书，就已经很快乐很满足，这个就不容易忧郁了。
对，
第三方面就是社交生活，
要有健康的社交生活了。
对，因为我们人类都是社交的动物，我们需要
互动的，
需要互动，需要有朋友，有支持，有一同一个一起交流，才有满足开心的情绪。
对，
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如果有一些之前我们讲有自闭症的孩子就不需要，所以这个是不正常的。
是
正常的人需要有朋友，不需要很多，但是有一两个是起码的，才可以保持你有什么事情快乐不快乐的事情都可以分享啊分担。所以这个如果有教会生活就最好了。我们看见有一些年轻人在中学都有上教堂，但是大学可能改变住的地方不同，他们开始离开教会，问题就开始出现了。他完全没有朋友，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支持，就很大的改变了。
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要有好的运动，培养兴趣，社交生活，饮食习惯也要好，睡眠也要好，更重要的是要远离不良的习惯。刚才廖医生讲了这个手机上瘾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啊，尤其是青少年。我觉得今天做父母的自己在这一方面先要给孩子留下一个榜样，因为很多父母亲自己整天拿着手机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教导你的孩子去就是管理自己。所以父母先在这一方面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留意孩子上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给他们立定一些界限，我相信这样的引导 就会让我们的孩子避免患上忧郁症。好，谢谢廖医生的分享。
好，谢谢。
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嘛，我们孩子在家上网课，孩子不好好地上，那几年都高二了，孩子们在聊 QQ 一边上课，上一说话嘛，他就跟我吵起来了。那我女儿吧，越来越不听话了，我的怀疑哈，她也没有小男朋友呀，她那个 QQ 号我看了，我也听了他们的语音，是一个小男孩的声音，我也不敢问他，小孩好像。脾气非常暴，第二就是我们俩的关系一点点都不好，现在不像以前啊，以前我们能睡在一起祷告，我现在我要跟他讲，我们两个睡在一起祷告吧，他你祷告，还有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娘两个不能沟通，一沟通就会吵架，晚上吃好饭的时候了，他又会一看电视剧，他能看到挺九点半，他一边看着还在那边跟着别人在聊 QQ。
嗯，这个是现在的一个趋势来的，现在的孩子呢，他不会只集中的做一件事情，他一面看电视他还能做其他的事儿。
嗯嗯，他一直吧成绩要讲好也不好，讲哪他吧也不差，他的梦想呢就是想当一名医生，我只想让他听话，能够理解我做父母的，
哎呀
这份心。
张姐妹呀、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对不对？
哎，对对对，
不养儿女怎么知道父母心呢？
哎呀，修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
对，所以你如果要求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孩子能够理解你、体谅你，我觉得不太容易的。其实你的孩子不错，因为你说他的学习不差，但是也不是最好。那你就应该给他多一点的鼓励。你说妈妈上一次听到你想做医生，我听了感到非常的惊讶，但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想做医生吗？他有没有讲为什么？
他讲了，他这么讲，我要去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嗯嗯嗯，很好很好。那如果他有这样的看法，是你要就是肯定他，另外你要帮助他，做医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做医生是要有这个负担。那他如果是真的能够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他就愿意付代价。所以呢，你要带领他，让他知道你现在只有这个想法，还要有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先要把你的书就是念好，能够顺利的考上医科大学。那一般的大学跟医学大学有一些分别，那这个呢你也要让孩子看到。一般的大学可能没有像医学大学那么严格，要求高，你就要多鼓励他，你不能否定他。
那不要为我担心，亲爱的妈妈，尤其你那叮咛的话，含辛茹苦养育我成长，是否天下最珍贵的花挂在我心上。
我就这么对他讲，如果你考到你想去的地方，你跟我讲的，我就给你的物质上面要求我就达到你。
哎呀，
你上了一个大专，我就不让你上了。
不是，不能这么说，姐妹。其实你应该告诉孩子，无论你考上你不考上，妈妈都会支持你，但是呢，妈妈希望你能够做好你的本分。我们要想帮助孩子的时候呢，先要平静下自己的情绪，你的情绪都没有处理好，你是没有办法帮助孩子的。
对呀、啊，我现在就是我一跟他谈起这个学习的上面，他就嫌我烦，我也不知道我
要。你不要跟他讲学习，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你要问他，你上网课，你能告诉我上网课的好处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你让他自己去想。另外呢，你说这个学习上，比如说明年就要高三，就要考高考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觉得啊，我可以为你祷告的事情？ 如果你能够体谅他，他的心很舒畅，觉得妈妈很理解我，你能够接纳他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你说。你如果是整天盯着他，用你的方法叫他去做事情或者是念书的时候呢，我想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劣的。所以张姐妹啊，你也要自己去学习，就是说怎么样跟一个走进青少年的孩子相处。小的时候当然听话，但是呢他现在大了，大了如果是还跟小的时候一样没有脑子，整天听你的话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儿来的，你明白吗？
嗯，我明白。
明白了哈，所以我鼓励你哈，先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用你以为好的方法要求他照着你的方法去做。那我真的是鼓励你要看书了，青少年的孩子反叛的时候，他挣扎的时候，对异性感兴趣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去陪伴他，怎么去帮助孩子，好不好？
因为我没有文化嘛，我也一年级也没有上过。
没问题，没问题的，张姐妹，没问题。但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够听到心里的话，也能够帮到你的孩子。那我们就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恩典、智慧，知道怎么样帮助自己的女儿。
今天来电话就是我为你做个见证嘛，我跟你交流过后了，回家我就放下了，感谢神，我放下了，我的孩子就走出来了。我之前嘛，他玩嘛，我肯定不开心，我就跟他两个说，你这样读书，你说行不行？那个时候你没有考上这个重点高中，我继续都发到你的身上了。在那边批评他。
对，
我跟你交流之后，我听你说了，他最近这么大了嘛，有孩子自己的想法。他想跟别人在 QQ 上面在聊天。
是是是，
因为我的孩子也是青年团契的四班，因为他们的老师也打了电话，
是
他们的老师也跟他沟通了。哎呀，感谢神，就像你们说的，手里面握着沙子，你越算越会少的。
对，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思维在那里想，哎呀，你上课就专心，不要做别的事儿。当我们看到孩子做别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就着急了。其实孩子会觉得，哎呀，妈妈你怎么这么担心，他就会不开心。所以你学会了放手以后，现在关系好一点吗？
好多了，现在他也知道关心我了。我那个时候我跟你也说过，我说一点都不体谅我们大人。啊，感谢神。这两天我们小孩子都要高考嘛，我们才是高二，这里放了3-4天的假。
是。
哎，他可以给我洗衣服，也可以给我做饭。
哎呦，
真的感谢神。
美，那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好美。美好的结局里，究竟还会有谁？
姐妹啊，当你看到孩子有这么大的改变，孩子又关心你，而且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表达那种欣赏啊？
有，我说啊，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我就是跟他说，我感谢神，上帝爱你，上帝也爱我。
对，除了你说感谢神他长大了，上帝爱他之外，你要跟他说声谢谢，妈妈看到你今天帮我洗衣服，你也关心我，妈妈特别开心，谢谢你。你要这样直接的讲。
我没有说。
可能不好意思，但是你已经
对，
但是你已经做到第一步了，就是说啊，感谢神，我的女儿长大了，这个是第一步。那下一次呢，你可以再继续的学一个功课，就是直接的告诉她你是多么的开心。
好，我女儿每天回来的也开心，不像那一段时间上网课天天紧巴巴的。她就跟我说，你越说我就越不听话，不说我就听话了。他说
啊，你看吧，就是青少年的孩子，我们真的是要了解他们的成长的那个心理呀。如果你每天唠叨的话，他当然不愿意听，对不对？
对呀，我感谢神，我也知道你们都为我祷告。我现在跟我女儿，不帮她，把我自己当个母亲，跟她两个交流的时候，我就帮我当是一个大姐姐，我也在学着成长。
对，太好了。所有的父母亲，我们都要学，不是只有儿女学，我们也要学呀，对不对？
是的，我就这么说，我说你知道吧，妈妈不识字没有文化，我知道以后我要跟着你一起成长。她开心了，她笑了。
哎呀，我很欣赏你啊，有一个这样的妈妈跟你交流以后，开导你之后呢，你就开窍了，而且呢立刻就做了，我觉得很难得。有些父母亲，你就算是怎么帮他，你跟他讲了半天，他可能还是不愿意，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还是照样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呢，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就没办法改善。
对，我真的感谢神，我也感谢你。你跟我沟通之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这么跟他说，我说今天你看了什么电视，什么人物啊？他就跟我说啊，某某某什么什么，虽然我不记得他们明星的名字，但我女儿跟我说的头头是道的。我就在那边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不懂，就是说我就赞成，我就赞美他们。哎呀，他很开心，他就觉得我跟他一样的心态。我就每天我就问他，我说你天天都不跟我一起祷告了，我说那你天天怎么祷告的？他说我睡觉的时候祷告。我说那你早上起床了？我上课来不及。我说那来不及啊，我跟你说，你刷牙也可以祷告，你吃饭也可以祷告，我说你走路也可以祷告。他说哦好的。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今天学校有什么好事啊？他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学校都成垃圾了，这么大一点点就在谈恋爱。以前我从来不问这些事的，我就注重他学习。就像你说的，孩子并不是学习，重要的孩子健康。
对呀、
啊，师母，你说的好，我真的被你的话感动了，我也被你的话开窍了。
哎呀，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主啊。
把你完全地交托给天父，是我最美
跟你的女儿现在呢，那个关系不是母女关系，而是姐姐跟妹妹的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隔阂呢就比较少了很多，她有什么话她都愿意跟你说，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那真的是感谢你啊，张姊妹，过了差不多两个月，现在也是高考的时候，就在这个节骨眼你就来电话跟我们分享这个你跟孩子的关系的转变，真的是要感谢神。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也求神帮助你，无论是跟孩子也好，或者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这个关系能够越来越好。
让你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你永在他心里。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短信回应的部分，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比较详细去回应大家这些短信嘛。其实我们每一个月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段的，大家呢，你们写过来的短信我们都会有详细看，还有就是会立刻可以跟大家在线上连线嘛，所以都会比较直接可以回答大家。那但是今天呢，佳言就找到了一位的姊妹，她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一起在这里呢去回应的。我们过去呢在节目当中也就着这个课题，就是讲到这个特殊的一些自闭症啊这样的一个范畴啊，有做一些的栏目，除了是为了这些的小孩，也有呢
就是讲到过去这些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廖医生跟周师母都有探讨过了。不过我看到今天呢，这位姊妹她的短信反而就是看到她的一位孩子应该已经不是小孩，也不是青少年了，应该是成年的啊，这样的一位女儿。那我不清楚为什么这一位的姊妹她现在才有这样的疑问，因为她说啊，她有问医生自闭症会不会遗传后代，因为她的姐姐的女儿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闭症的问题，如果不遗传呢就让她结婚，如果会呢就不要嫁人更好。那么这件事情她就希望我们可以为她祷告，而且呢这位的姊妹也有想要邀请我们为她的儿子的婚姻代祷，因为她自己也很担忧她儿子是信主的，只是呢她不希望她的儿子找到一位不信主的去结婚。她的丈夫反而呢就说不反对她找一个还没信的，那她就希望我们可以为她的儿子的婚姻大事来祷告。当然我们节目当中经常都会为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子女们的这个婚恋的问题来祷告嘛，但是我就着这位姊妹呢她所问的这个问题，我想要讲明一下到底自闭症会不会遗传。根据这一位姊妹她说的，我们先来看一看自闭症的成因呢。其实以前廖医生他都已经很清楚的讲过了，那么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说明，根据呢一个国际自闭症机构，一个在美国设立的机构，在香港也有分部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自闭症成因仍然是不明的在目前，不过也有一些科学的证据支持呢，就是说跟遗传可能是有一些因素，但是在现在呢这个仍然在研究的当中。过去十年有关于环境的一个问题啦，饮食呢，还有这个打疫苗啦等等呢，到底跟自闭症有没有关系，也有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些假设。但是在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些比较可靠的科学证据显示自闭症跟这些毒素啊、环境啊、疫苗啊、饮食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所以我们不能证实也不能猜测这个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大家有自闭症。不过我们是可以用这些比例来看一下自闭症到底会不会遗传，虽然有很多研究发现父母的基因结构可能会影响患上自闭症的机会，可是现在呢这个成因还没有定论。那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患上自闭症会增加下一代患上的风险，这个呢也不表示说这个是跟遗传有关的，因为当中涉及的基因组合是太多了，所以呢这位姊妹的问题呢我们不能只单单用一个答案就可以交代清楚。但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如果你发现自己呢家庭当中有这些孩子，这个是需要有一个长期比较紧密的观察，去小心的去猜测，不能只看一两样你就断定这个人是有这个自闭症的。所以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如果您的家庭当中有这些孩子，就要去带他看一下这些心理上的医生，或者是做一些测试，这样子呢就会更加的正确。但是大家也不要因此而觉得说因为有这个自闭症在你的家族，你就不让你的这个家人结婚，我觉得这个就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你其实看多一点点的这些故事啊，特别在外国的一些的研究，其实自闭症的朋友们如果可以在他小的时候大家介入帮助他，引导他向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呢，其实恋爱这个部分他们都会面对的，他们都需要结婚的，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你不能完全避免，反而就是鼓励他怎么样去好好的引导他在社交方面的一些能力。 以后他要不要去成家呢？这个呢，并不是我们去控制的，反而就是他个人的选择跟决定。那么其实目前也没有一些特殊的方法能够预防一些我们所谓的先天性的这个自闭症，因为这个跟我们大脑内部的神经结构呢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呢怎么做，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是作为信徒的，当然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主了。反而我是觉得说呢，我们不要单单把这样的一个重点放在到底他是不是自闭症，反而是我们整体来看呢，婚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自闭症的都需要为孩子来祷告，对吗？这一件事情呢也真的是先从我们自身来做一个榜样。所以我是在这呢建议呢这位姊妹啊，无论你的家人当中是不是有这些事情，你都要为你的后代来为他的婚恋好好的守护，而要守护他们之前先来守护自己。其实为儿女的婚姻大事祷告之余呢，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家庭好好祷告，因为这个呢是他们看到你们的家庭，你自己跟你的丈夫怎么样去建立家庭，观察到他会不会踏进婚姻，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跟关键来的。以下呢我就提供一些方向给大家来为自己的家庭先祷告。什么方向呢？第一，我们要为主保守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安稳的家来祷告。第二，就是要为了您跟你的丈夫的关系祷告，使你们能够带给你的孩子一个安全跟温暖的环境，那他看到你跟你的丈夫怎么样相处，他才会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丈夫，去建立一个好的家庭。第三呢，就是要为你的家里的气氛，比如你们家是不是比较开放性的，大家可以有说有笑的，是否可以把事情拿出来好好讨论的，是不是有欣赏啊尊重啊这个气氛在当中。而你的孩子如果看到他自己的家有这一些的品质在呢，那他的家庭呢也会和睦的。第四，就是是不是可以呢把基督徒婚姻的价值观透过你们自己的婚姻来带给你的孩子。第五，就是要为了您自己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来祷告。第六，就是要为了你们怎么样去沟通来祷告。第七，就是希望你自己可以更多的从主那里求智慧，引导孩子认识自己，鼓励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跟做决定的能力，这样呢他才会不看到这个世界了来做一些的分辨，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价值观会冲击他，应该要找谁呀、啊、找一些怎么样的另一半啊，要不要生孩子呀，这些都会被这个世界影响很多的。然后呢才是为你孩子来祷告的，要先为自己祷告，然后才为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你也需要去什么方向呢？比如要为他可以逃避试探，能够洁身自爱，能够明白坚守上帝对婚姻的要求，这个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盟约。第三，就是他可以有智慧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交往，不染上他们的恶习或是世俗上的观点。第四，就是可以选择跟一个成熟的爱主的人在一起，这个是他终极的选择。第五，就是可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怎么样跟异性交往，懂得界限还有互相尊重。第六，可以更多的去提升自己的素质，因为你想要找一个是好高素质的人，他自己都要先成为一个高素质的人。最后就是要学会照顾自己跟别人了。那 在这些方向当中，我们有一个圣经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标准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基督徒的孩子他的一生啊，其实他在你的肚子当中的时候，还没有成型体质当中，上帝的眼早已看见，他所定的日子尚未度一日都已经写在生命册上，所以上帝对于他的意念是非常的宝贵，而且呢，这个好的意念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文是来自于诗篇139篇16到17节的。希望今天嘉言给的一些的建议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同时间也希望这位听众呢不要太忧虑，您的家人如果对于自闭症这个范畴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欢迎他可以直接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个经文也真的是嘉言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也非常喜欢，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好好的记住。也在逐月呢，将要面对高考的各位学生们，请大家呢要好好的仰望主，家人也是的，为着他们一起的来守望祷告。那么我们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也到了，明天我们将会有谭心师母跟我们的听众们在线上交流，就让我们一起的留意收听，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